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27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前总统川普啊，卸任以后啊，牵涉到各式各样的民事还有刑事的案件。那么其中一项官司啊，是有关于当年他认为选举有舞弊，这个被偷走了，他试图呢当时要推翻这个选举的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啊，是牵涉总统在任期内有没有言论免责权的这个保护啊，不受刑事跟民事的起诉。那么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啊，川普前总统他就是一路输，然后输到最后一站，现在是交由联邦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要来决定。那么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总统被起诉的这个案例可循，所以呢备受关注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研究一下总统的言论免责权跟豁免权这个问题，以及这个川普前总统为什么这么多的诉讼案件，但是在目前各州的党内初选里面，这个川普仍然是连连获胜啊。同时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天在 Michigan 密西根州的这个党内初选，Donald Trump 就是川普前总统，他也仍然赢了这一场选举哦。那么我们就要来探讨的就是说，为什么前总统的诉讼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支持他呢？这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愚昧的呢？来，我们今天要在节目线上呢，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1300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凌峰先生。魏先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申律师好，
欢迎您来。好，那么先请这个魏凌峰先生哦。我们知道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里面，政治人物只要在任期内，也就是他在问政期间，他所有的言论都是受到100%的言论免责权，也或者是豁免权，就是我们英文里面讲的 immunity 这个字哦。那么就是避免卸任以后会被政敌用法律的诉讼作为报复的手段。这个就是我们的制度给政治人物的一个法律保障。那么前总统川普他当年，因为他认为在选举的时候，他那时候竞选连任，他觉得说哦，选举不公，选举被偷走了，他想要推翻选举结果。那么当时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还在任内，而且在竞选连任。那么这件事情，你认为他到底受不受到这个他的免责权的一个保护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作为一位总统，他在任期之内的确是受到免责权的保护。如果要想让一位现任的总统啊，从总统的职务当中啊，把他这个从这个职务当中哈、啊、罢免的话，那么肯定是要经过议会走这个弹劾的程序。但是呢，他作为一位前总统哈、啊，他已经不是现任的总统了。现在追溯他在总统的任内是不是有做违法的事情，是不是要被起诉，是不是要被定罪？这在美国的历史上的确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先例，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其他在历史上哪位前总统在已经卸任之后又被这个追究他在总统任期之内的权利，这个任期之内的问题哈、啊，这个法律的问题。但是他的权利是不是说他有这样的豁免权，使他能够终身豁免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在美国的宪法当中啊，没有找到这样的答案。因为在宪法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答案，就使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整个对于全美国来说很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卸任的前总统他是否还有这种豁免权，他的这个豁免权是不是说他一旦当了总统，只要他当过4年或者是8年的美国总统，那么他在任内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不受追究啊。即使是他卸任了，或者说卸任了很多年以后，都没有办法啊、去这个追究他在过去总统任内的刑事责任呢？这样是不是就会，如果这种假设是对的话， 那么如果他在任内做的事情不受任何的法律限制和约束，那么是不是就给了美国总统无限制的权利呢？他可以在他的任内为所欲为，做任何的事情，甚至煽动美国国内的暴乱，这个威胁美国的政府都是可以的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豁免权。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政治是非常的两极化，如果按照美国宪法来说，要想走这个美国国会的程序哈，经过这个 impeachment， 经过这个弹劾的手段来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去罢免一位总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来，我打断你一下，我现在就问你，简单一点哈，简单是就是说，你认为川普前总统他以前说的话有没有受到言论免责权的保护？你认为是有还是没有？你觉得你以你是一位公民的身份来讲，你觉得总统的身份他应不应该受到保护？这是我的问题。
从一个新闻观察者的态度角度来讲啊，我认为总统的权力是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的，不能说因为他在任内有一定的免责权，他就可以在任内这个为所欲为。所以我认为哈，这个免责权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他卸任之后。
好，来打住，来接上来请这个申春平律师。相同的问题，现在这个川普前总统里面现在有一个案子，就是他当年在任期内有没有免责权、豁免权？因为他曾经在选举竞选连任的时候，他说：“哦，这个选举不公，这个选举被偷走了，被 steal 了。”然后，你刚才也听到了这个魏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我们国家不能够让一个前总统为所欲为啊，随便乱放话。这个言论免责权已经过分了。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申律师？
好，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对最高法院。未来在裁定这个之前呢，我没有办法做一个预测，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只要在他任期内没有做出特别重大的这种刑事犯罪的行为，比如去他叫美国 FBI 杀他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对吧？
OK，
这个还是应该几乎有绝对的豁免权。就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呢，美国虽然说在宪法里没有写上这一条总统豁免权，但是他在宪法写了一个，就如果总统有失职的地方呢，他有一个程序，所谓叫 impeachment， 就是所谓这个可以弹劾，由这个众议院的简单多数加上参议院的复杂多数。克林顿总统也几乎有过，那个尼克松呢，因为自己辞职了，那川普总统也被弹劾过两次，但是弹劾一半没有进去。也就是说，总统一旦失职，宪法有一个，美国宪法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所谓补救办法了。第二就是说呢，确实这个目前美国大法官，我们叫有九名大法官，在进行这个 oral argument 的时候，就这个案子呢是。到底他的这个 scope， 他的范围在什么地方？举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这个川普总也说，奥巴马在的时候，在当总统的用那个无人机去这个杀虎，把平民给杀了。那你说奥巴马会不会以后就所谓这个叫在这个海牙的这战争法庭作为一个战犯来起诉呢？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川普总的即使他假如。在这个1月6号这个所谓暴乱中，他做这煽动，但没有当你后来说死人，但那个死人不是说他导致死人，对吧？这个事件是有一个警察好像被这个误伤了，好像去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自己没有自己来进行这个所谓有这个杀人这个嫌疑，对吧？他可能有一些逃窃事件，有一些这个把这个东西拿回家去了，对吧？我觉得他在人间应该享有几乎 absolute immunity，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没问题，
法院不见同意我的观点。
没关系。来，我觉得法官也是人，你知道吗？法官也会参考民众的意见哦。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连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申春平律师的讲法，就是说，身为美国的总统，如果你没有这个 immunity 啊，就是免责权的话，那当年这个奥巴马他这个派无人机去出去杀人，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有问题了。另外一件事情，刚才这个申律师谈到，就是说，身为一个总统，只要没有叛国，只要没有杀人放火，就是那种 什么突然之间去暗杀别人，就是那种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政敌的，也没有失职，也没有被弹劾。你这个现在谈论这个免责权，不是很奇怪吗？你这样子的话，那以后任何一个卸任的总统，全部都会被对立的党派给起诉啊？你的看法呢？
啊，其实啊，刚才我听申律师的讲法啊，有几点我还是很赞同的。包括他讲说，在总统啊，只有遇到这种重大的犯罪的时候，才应该去追究。现在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川普前总统啊，现在受到的诉讼的这个这个指控啊，就是他在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刑事案件，而且这个案件呢，并不是说需要他亲自出来去杀人放火，而是说呢，他确实有煽动暴乱的这样一个嫌疑，而且使美国整个的这个国会也好，美国的整个国家的最高的立法权力以及总统的这个票数的这个最终的确认，整个这个重大的国家的重大的一个事件哈，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所没有发生过的占领美国国会山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虽然我们也许可以说啊，他不是一个真正冲在前面去闯入美国国会的人，但是呢，他的确是现在已经有证据拿出来，是他有对他的支持者进行讲话，他有这种煽动的行为，当然是不是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这个要由法院去决定。但是呢，我觉得他的确是有这种嫌疑，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
OK， 好，来打住，我们接下来请申春平律师，好吧？刚才你也听到骆先生讲，反正我觉得说，这个国会暴乱，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如果他不讲话，怎么会造成国会的暴乱呢？虽然这个讲到什么总统的这个 immunity 啊，就是他的免责权或者豁免权，讲重大事件，他身上背的九十几项的这个案子，难道哪一个不重大吗？都是重大的啊！来，你的看法？
在美国刑事辩护学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吧？Everyone is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他是有九十多个指控，但目前来讲，这九十多个刑事指控，我讲的不是民事啊，没有一个被定罪的， OK， 还有没有一个被打得赔偿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你没有被定罪之前，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这是一个前提。现在我们大家一谈就是川普总统有九十多个 charge， 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搞清楚，川普总统目前没有被定罪，没有被定罪，没有进 trial， 这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呢，刚才广义讲到这个所谓言论自由的免责权，我认为川普总统在这个一月六号暴乱里边应该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的权利。OK，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它主要的这个大家知道，主要是不是像政府三权分立，主要是有一个十个这个 civil rights 这个 amendment， 就是美国宪法的这个十条修订案，就是当时美国第三任总统汤姆·杰芬提出来说，你政府这个是 limited 的这个 power， 但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政府这么大强烈，一定有一个言论自由。说我们大家在美国，大家可能最简单的就是言论自由。那川普总统作为一个美国一个一般的公民，他应该有享有言论自由，哪怕一个总统。所以我个人确实不认为他自己主动煽动人到那冲击的，因为当时有很多这个人，他作为自己的这种政治理念呢，他很多是自发的，对吧？你说在他自发情况下，川普总统以这个一个公民的那么一个身份吧，虽然他第一公民，他说的这句话，我个人不觉得真的作为一个律师也好，作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牵强附会，都按照他的头上，因为他才有这个，我不这么看。
OK， 好，来打住，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来了解，因为当初设计这个给总统或者政治人物的这个免责权或者是豁免权，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问政，而不会受到这个刑事民事的这些诉讼的这个困扰。那么现在这个川普前总统，如果他的豁免权真的被联邦最高法院断定他没有的话，一个总统还有能力去行使这个他的职责吗？为什么这样问？因为川普前总统他自己还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如果总统没有免责权，当年杜鲁门总统就不可能决定向日本去投原子弹， 因为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我想我们待会来聊聊这个陈述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川普前总统当年在任期内他有没有这个言论免责权或者豁免权呢？因为当初他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啊，曾经说过他认为选举不公，选举被偷走啊，所以后来这个造成的很多的事情啊，基本上现在都回来追溯他，认为觉得说他不应该讲这些话，他没有免责权。但是因为我们美国总统确实有免责权，但是法院认为他没有。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呢，一路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那要由九名法官来做决定哦。那么还没有决定，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的观感是什么？同时啊，因为川普前总统他身上的这个诉讼的案件非常非常的多，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民众反而越来越支持他。这民众的这个眼睛到底是雪亮的还是愚蠢的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今天在密西根州的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初选，这个 Donald Trump 他是大赢哦，他这个 Nikki Haley 啊，他是大输哦，这个比数是基本上超，就是说一个是如果是拿五票的话，另外一个人就拿十票，就是那个倍率啊是差非常非常远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申春平律师啊，我想请问你啊，因为这个川普前总统他自己其实认为觉得说他为自己辩护啊，他认为觉得说如果一个总统没有责，就是他的这个豁免权的话，当年杜鲁门总统就不会决定向日本去投原子弹，因为投原子弹这件事情，哇，这是杀无赦的。你认为这个陈述有没有道理？你认为如果一个总统没有这个免责权的话，他可以正常的履行他的职责吗？他能够全心全意的保护我们国家吗？你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从历史上看呢，美国总统呢一直是，有相对绝对的豁免权，特别是在总统期间呢，你不可能以民事诉讼起诉他，对吧？
嗯。
刑事诉讼呢，你更不用提了。那为什么川普总统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呢？当然跟他个人性格有关系。那这个案件呢，我可能还是讲讲法律吧，就是也借广于这个平台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今天刚刚看到那个美国有两个大法官，一个叫 Sotomayor。她是一个 Puerto Rico 的一个单身妈妈养大的这么一个女的，非常穷，是吧？她从一路从这个从小有这个一型糖尿病，自己给她打胰岛素，最后一路走上了这个 Princeton， 上了耶鲁，成了美国的一个出身很贫寒家里的一个最高大法官。她写了个书叫《My Beloved World》，我热爱的世界。如果大家哪个女孩或者女儿想去读法学院，这本书一定要看。这本书讲怎么励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任命另外一个法官叫 Amy Brett， 这个人呢也是个天骄，他有七个小孩，两个都是领来的，海地领来，五个是自己生的。五个生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小孩有那个 Downdrum 那个病，所以大家知道美国最高法院这每个法官都是这个美国这个精英啊，九个大法官，然后每一个大法官有四个这个 clerk， 所以今天川普这个最重要是三个D.C. 的法官认为他没有免责权 ，OK， 他没有 absolute 免责权，所以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应该是在最近会判。那目前程序来讲呢，因为最高法院非常复杂，我很难用很短的讲这个程序，
okay.
对吧
？OK。
但是呢，目前来讲认为呢，好像目前来讲认为川普总统没有绝对的免责权的声音比较大，可能有两个法官会支持他，一个叫 Thomas 那个黑人，还有意大利这个斯克Alito。为什么说刚才我还认为还是那个范围？刚才广瑜说那个范围，因为广瑜，历史学的不错啊，这例子是特别好。后来是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就说，当时在位的时候有人争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当时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这个他说如果美国如果不投原子弹的话，这个战争会晚结束，因为日本有个玉碎计划，美国军会500万，他说我日本一人换你500万，500万你不敢打了。 所以当时老布什说，就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是对的。但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就川普总统你要跟那个杜鲁门总统那个 scope 差多了，对吧？如果这个的，我觉得川普总统应该用广义刚才举一个例子，没有在最高法院争那个地儿，他争了一个海豹突击队杀一个对方的人，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还是哪个总统范围、
okay.
没有绝对的，但相对绝对的
OK
就是定在什么地方。
好，
是
好，谢谢。来，这个魏林峰先生，相同的问题啊，这个一个总统就是我们美国总统啊，其他国家我就不说了，我讲我们制度来讲的话，美国总统如果没有言论免责权或者刑事豁免权，一个总统可以正常的履行职责吗？同时，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为自己辩护说，他说，如果总统没有豁免权的话，当年杜鲁门总统就不可能决定说，好，我要投下两颗原子弹送给日本。你认为呢？你认为这个陈述有没有道理？这个比喻能不能够成立？
我也觉得广于你提的这个杜鲁门总统的例子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例，一个 counter example 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当年杜鲁门总统他之所以能够决定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首先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走了法律程序，正式的对日宣战，他赋予了美国作为这个美国国家最高统帅的一切权力，动用一切的这种军事手段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后，日本他还在用一切的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负隅顽抗，给美国、给中国、给这个亚洲各国以及太平洋岛屿的国家人民啊，都带来了非常深重的灾难。所以说，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用这个非常凌厉的手段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总统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检视杜鲁门总统当时的决定，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法律赋予了总统这样一个权利，他可以动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武器。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讲这个川普的受到的指控，美国的法律啊，包括美国国会也好，宪法也好，没有给川普任何权利让他可以煽动暴乱，没有给川普任何的权利可以向他的选民啊，让他们去闯美国的国会山。所以说这两个例子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反证。
好、okay. ，
在哪些情况下美国总统是有绝对的权利，包括结束战争？但在哪些情况下，确实美国总统他的豁免权是不包含的
？OK， 好，来打住一下，我接下来问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进广告啊。先请教申春平律师，川普前总统他身上的这个案件确实很多啊，这个数不胜数啊，90几项的这个起诉啊。但是我们看起诉的案件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支持他，尤其在今天的这个 Michigan 的这个 primary 就是那个初选，现在我们看到的票数就是Donald Trump 他得到了个十百千万十万十几万的票，然后 Nikki Haley 他只能得到了58000，这是目前的统计啊，也许未来会怎么样，这个统计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我想请问这个申律师，你怎么看的？为什么这个川普身上的这个诉讼，不管民事诉讼也好，刑事诉讼，这个案子越来越多，反而民众越来越喜欢他？是不是民众的眼光是浑浊的，还是雪亮的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实际90几个就四件事儿，我现在知道，一个就是他跟那个影星封口费的事儿，对吧？
嗯，
那个影星说的很清，我们俩交易啊，这个我没有说他强奸我呀，对不对？所以那个事儿很小，对吧？但一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他把这个文件从那个海湖庄园带回，从白宫带回海湖庄园，这个事儿也很小。为什么拜登也做同样的事儿？只是拜登认罪比较好，又是总统，所以这两个事儿都，第三个是属于选票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在我看来也不大，就是在那个叫那个底下那个去选票，对吧？那个稍微严重一点点，就干涉总统大选。最后这事儿呢，可能就想坐实的就是华盛顿那个煽动暴乱那个事。实际90几个指控就是这四个案子，这四个案子在我看来确实是 煽动暴乱这个事儿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九十几个指控，因为美国指控了以一个案子分成五个案子来指控，叫你认一个，对吧？就是联邦经常是这么做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从这个美国这个大多数人叫沉默的大多数嘛，对吧？川普总统有个名言，说我们大家要常识，对吧？我个人觉得，拜登总统现在这个事情做的有的很多事情吧，做的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他自从这个个人魅力来讲，然后最后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好的糊涂老头，对吧？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个支持者他这么选，有我个人觉得美国大法院应该让大家选，因为你要如果说民意总统选，美国的核心的政治是选举啊
，OK，
那美国老百姓就他有他自己的选，有一票，你为什么不经过民选也让他走？你现在用法庭，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
OK， 好，来，接下来请这个魏定峰先生，相同的问题，川普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支持他，你认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这个可能被东西挡住了？刚才你也听到了申春平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我们大众虽然是沉默的，但是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呢，普通的这个选民也好哈，说我们所谓最广大的民众也好，大家当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的时候哈，不一定说我们是在像政治家的一个高度，在方方面面的考虑问题。我想呢，川普前总统啊，我们必须要承认，他是一位非常有口才，而且呢，他又非常会引出吸引人目光的这种话题，他可以说出人们想说出的人们就是说人们想说想听到的这一些话语，所以说呢，他是一位非常会选举的这样一位商人加上政治人物，所以说我认为哈，现在确实有一部分美国的民众看到美国现在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大家很希望在美国做出一些自己内部的这种改变。
Okay.
而川普呢，确实给一部分美国人看到了这种美国社会变化的希望。但是呢，我也不得不指出的就是说，川普他已经不是一位新人了，他已经有了4年总统执政的时间。而我们看到呢，过去的美国在他的执政当中啊，虽然他讲出了很多鼓动人心的话语，但是实际上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其实是很有限的。
好 OK， 好，来打住，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把这个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你认为川普前总统当年他在任内有没有这个言论免责权或者是刑事豁免权？这个事情现在到联邦的最高法院，有9名法官可能要做一个裁决，不知道什么时候哈。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看，因为我们美国过去没有这个历史，也没有这个旧历可循哦，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同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Michigan 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初选，他又大赢了，就是前总统川普又大赢了。那么想请教大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川普前总统的诉讼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喜欢他呢？民众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还是被这个东西遮住了呢？还是大家愚昧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前总统川普当年在任期内他到底有没有言论免责权以及刑事豁免权呢？当一个总统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你觉得 他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吧，以及这个今天他在密西根州他又大赢了这个初选了，为什么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这个诉讼越来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喜欢他呢？是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还是民众的眼睛都盲目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你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川普有免责权，而且呢这第二点就是法律啊，如果人活得成熟了，像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就知道法律是政客的这个手段，从古代2000多年前柏拉图之死到现在，法律就是政客用来迫害政治对象的，就是特定对象的。川普之所以受牢的第三点，我说完就完。第三点，川普之所以就是越被起诉、越被控告、越受人民支持，因为他不是政客，他是商人，他对我们广大人民来说，多少是带来了公平和正义。不管他个人怎么样，所以我们老百姓支持他。
OK， 好，所以你认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把柏拉图都拉出来了，我要回去读历史课本。柏拉图当初造成了有发生什么法律案件吗？我都忘记了。好，没关系，今天不讨论柏拉图。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喂喂，哎，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我看啊是不应该追究啊。
OK， 不应该追究，因为
他当时他说的那些话也没有得到证实啊，
没有得到证实。
你不能说他当时说的话都是错的，你或者说他说的话是犯罪啊，没有这样的论证啊。
OK，
所以说就是你，而且他深受人民的爱戴，说明他讲的都是符合美国人民多数人的心愿嘛。
Well， 是不是多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共和党其他的这些候选人都没有办法引起民众的这个重视嘛，都还是把焦点放在身上，所以你还是认为这个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啊。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你认为这个前总统川普他有没有言论免责权以及刑事豁免权？
我觉得有，应该给他这个豁免权，因为身为美国总统吧，他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讲嘛，他必须要做一些表态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尺度把握上必须给他更大的尺度，这是必须的。而且你刚说的是不是现在的民众觉得川普受的身上的案件越多，越喜欢他，越支持他？我觉得这是些民众啊，大家都清醒了，因为你可以看一下，4年前两个对决的人，还是现在4年后这两个人在对决。如果当现在这个人表现得很好的话，大家肯定也会继续支持他嘛。
嗯，
那大多数人都清醒过来，觉得哦，我们4年前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原来现在这两个人再摆在一次，再选择一次的话，大家就会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你说的对不对？
Well，
你要说是大家被蒙蔽了，你看一下现在左派的媒体多，就是说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媒体多，还是支持共和党的媒体多呢？那肯定是90%的媒体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对，
为什么90%的媒体都不能蒙蔽大家？
Okay，
啊，反被10%的媒体所蒙蔽呢？
OK，
所以说大家不是这么蒙蔽的，而且每个选民都看得很清楚。
OK，
川普虽然身上很多毛病、很多缺点，但是什么一个男人呢、啊、去叫个什么外卖女郎啊什么的，那些都是小事，在这个乱世之中，最重要的 那个总统必须要带领美国走正确的方向、
okay.
大家都看到这一点。
OK， 好好，等一下，他不是叫那个什么外卖的 No No No， 他是跟那个怎么讲，他是好像是跳那个成人就是脱衣舞的那个，他不是叫外卖 ，OK， 这不是跟我叫了一个外卖，不是的。好，谢谢你哈、哦。来，我们看看其他听众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我觉得哈、啊，川普如果是一般的，可以豁免，但是煽动这个人去攻击国会，煽动暴乱，否认那个选举结果，这不应该豁免，这个绝对是问题。任何总统如果都这样干，那美国就完蛋了。还有一个，不像他们说的什么美国人民，还是他那些铁杆，就是那个那些个保守的那些个州的一些白人，根本他们也不懂政治，他们还是相信地球是瘪的，知道吗？他们就是川普再混蛋他们也支持，就是这样的。
可是重点在这里，共和党当初有很多人出来选，但是一一的都没有办法造成那种风潮，结果都差不多都要就滚回家了。所以
那些人的分量不行啊、
分量不行。 OK， 好，所以大家都还认为地球是平的那一团人会去选川普是吗？
对呀、啊，他的铁杆，川普以前说过，我拿枪出来开枪打人，我的粉丝也支持我，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一些个红脖子老粗。
OK， 好 ，OK， 来，这叫骂人，你知道吗？老粗也是一票，博士也是一票，这是我们的制度，你知道吗？你今天就算是念三个博士没用，一票。跟那个 homeless， 他突然之间觉得说他要去投票，对不起，他也是一票，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意见都需要被尊重，这是我们美国的制度，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的看法？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党内选举选川普的一个人的眼睛肯定是不是好，不大好用，这是定的。这还用说吗？他的好用能和他比吗？对不对？但是他代表不了任何人，他只能代表共和党上一小撮的人，你知道吗
？OK， 没关系。
投不了气候，
来，你
投不了100%投不了气候，你看着就行了。
OK，
兴高采烈，好吧？
对，来，我懂，现在不要兴高采烈。确实，选举是在11月，现在还在党内初选，但是问题是，他怎么这么容易的把所有的人全部都给干掉呢？是不是？好，没关系，回到我的主题，你认为川普前总统他在任期里面有没有这个言论免责权还有刑事豁免权，你的看法？喂，挂了。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人民的眼睛血量要重新更正，因为人民里面有太多的近视眼、老花眼、青光眼和白内障，还比不上独眼龙，独眼龙可以一目了然。
OK， 然后就想喊个口号吗？这就是你打电话来的这个意义吗？行，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电话有没有接起来？能不能再拨一次？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于小姐，江山五皇啊，很难搞啊，现在
什么意思？
五个人呢、啊？
什么意思？喂。你讲的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五个人参选了，谢谢。
Well， 你可能不太了解美国的制度哈。共和党一团人出来选举，要争一个位置，他就是候选人。然后这个民主党现在没有人出来，除了现任总统，就是给他让他直接连任。所以两个人最后对决。不是五个人出来选，不是这样。你要先在党内赢得在各州的这些这个初选的这个，你要赢得他们那边的有一个选举人票，他们的党代表票，然后合在一起，你才获得这个资格，你知道吗？这就是你要去打那个天下，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美国有50个州，你知道吗？要一关要去这个怎么讲，就是要去赢得那个初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在线上，请讲。嘿，
对犯案累累的川普来说，就是应该送他进监狱。
来 OK， 我今天讨论的是什么？我今天讨论的是一个总统应不应该要有言论免责权以及刑事豁免权。 你千万不要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用情绪喊话说你要送他去监狱，那反过来马上支持者就会认为觉得说那拜登也跑不了，也要送他去监狱。我们能不能够针对于新闻来做分析好不好？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联邦这个最高法院，所以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如果拜登也是在任内发表这不负责任的言论呢，我也赞成把他送进监狱啊。川普就更加不应该例外啊。他在任内呢发表了多次的侮辱女性的言论，就迎合了那些共和党看不起女性的那些这选民，他才想。还是这样用。
来来，我想你新闻可能没看吧。联邦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讨论的是什么？是因为他当时选举的时候说，他认为觉得说这个选举被人家偷走了，所以他觉得说不公平，他觉得选举有舞弊，所以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很不平，所以这件事情后来造成的是什么？国会的骚乱，所以现在要查，就是说现在就是要认为说他到底有没有获得这个言论免责权跟刑事豁免权，这是我的主题，这是新闻啊，大哥，看一下新闻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Hello，
哎，您好，
哎，
我觉得呢，就是川普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我们看到那个拜登啊，这些或者是之前的啊，克林顿啊，或者是奥巴马，他虽然说爱我们，但是他每个人他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你看川普，自从这个竞选总统一直到现在，他一直都在财务上头，他有很大的这个损失，所以大家支持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
哇哦！
对于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豁免权的啊？我是觉得了，若是他有这种形式的这样一种，比如说他做总统的时候，他家暴，把老婆打死了，把儿子打死了，哎，我觉得他不具备这个。但是呢，川普就像刚才就是申请平律师所说的，他那些事情呢，其实都不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那种不是直接杀人放火的那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他是有这样一个豁免权的。
OK，
不然的话呢，他的就是说，我们总统嘛，也是一个国家至少一半以上的人的这个众望所归嘛。
OK，
所以我们还给他一些超越我们本身的啊，我们这些人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权利。
OK， 好，谢谢。哇，你很容易把爱放在口中了，你认为他爱你，或者你爱他。我觉得我比较难把爱这个字放在嘴巴上，我觉得讲的时候我都会发抖，你知道吗？啊，没问题，因为政治人物，我觉得哈，我这样讲哈，我对川普什么时候觉得说会比较有点直接的关系，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疫情期间，每一个人都收到退税的那个支票，然后上面他的那个签名，我突然之间觉得说，诶，我好像有被他打动哦，因为也许我是看在钱的份上，但是我还是一样，我觉得也许我是保守派吧，我觉得我把爱这个字我讲不出口，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哦。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对，我其实是要竞选这总统，这个水准要提高，就是门槛要很高，是要往上面提，那不能说什么啊，那个其他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小事啊，没问，又没有打死了，又没有什么家暴啊，这个本来水准就要高嘛，而且你弄那个国会专专的像这个乱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言论这个豁免刑事豁免都不应该有这个权利。
OK，
那拜登做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啊。你说那个啊，盆满钵满，我们也盆满钵满啊，我们的股票干嘛的都没有涨啊。
好好好，来，我今天只想讨论川普，马上我们的拜登就跑进来了。我知道，我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呢最后面的时间要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申春平律师40秒，谢谢。
好，
我个人认为呢，大家可以读一读这个美国的宪法，宪法第二款就是讲那个总统权力。实际上宪法也规定了，如果一个总统呢，他有这个叛国罪，有这个 high crime misdemeanor， 他可以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弹劾程序。那这个弹劾程序就是保证了在这个美国宪法范围之内呢，一个总统如果大家民意认为他这个不适合做总统了，因为毛总这个
好，
主要是那个可以举目，所以现在来讲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几乎有绝对的这个豁免权，这样才能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嘛。
OK， 好，谢谢。来，魏凌峰先生，40秒。
在川普执政的4年当中哈，我们看到美国社会是在加剧两极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而这个理性的中间政客啊，越来越没有市场，人们通常要走极端路线才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现象，其实就是在验证这样一种美国社会继续极端两极化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有些民主党的支持者跟共和党的支持者动不动就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这绝不是美国人民之福。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魏凌峰先生以及山春平律师，辛苦两位喽，谢谢，再见，拜拜。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